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4月13号，公元2008年6月16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与澳洲外长举行会晤；西藏境内洗脑录音揭穿中共欺骗媒介恶行；流亡藏人纪念西藏泗水六港卫教志愿军成立50周年；奥运火炬传递西藏被推迟改往新疆。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星期天结束在西宁的为期5天的传法会后，前往澳大利亚波斯市，并在该市同澳洲外长史密斯举行了长达1个小时的会晤，双方谈到西藏问题以及当前西藏局势。据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代表阿迪夏丹兹拼措今天星期一接受本台的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昨天星期天下午，澳洲外长史密斯亲抵达赖喇嘛在波斯市下榻的酒店，会晤到访的达赖喇嘛，两人在1个小时的会晤中深入谈及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向澳洲政府，特别是澳洲总理和外长一向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表达了感谢。达赖喇嘛还向外长介绍了自1959年至今的藏中关系发展，并特别提及今年3月10号以来发生西藏事件后，达赖喇嘛本人先后对华人、全球佛教徒和藏人发表书面呼吁，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和立场。达赖喇嘛同时表示，期待即将举行的第7轮会谈能够正面解决西藏问题。澳洲外长史密斯也对达赖喇嘛能够前来澳洲向民众弘法，并访问他的故乡波斯市表达了感谢。外长同时就西藏缺乏人权表示关注，并指出在每次与中共官方领导会晤时都会提及西藏问题，敦促中共与达赖喇嘛举行具有成效的对话解决问题，以保存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史密斯外长说，澳洲政府方面对西藏问题的立场是坚定的，并会继续敦促和鼓励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对话。此外，昨天星期天在澳洲悉尼展开最后一天访问的达赖喇嘛结束向信众的灌顶传授后，出席由澳洲民主中国阵线主办的演讲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依据在澳洲悉尼的本台前任资深记者打针发来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月15日传法会最后一天，在澳洲悉尼奥林匹克圆顶体育馆向约8000多名信众传授了菩萨戒与观世音观顶，并且出席了由民主中国阵线所组织的达赖喇嘛演讲会。来自澳洲、香港和日本等地区的约300多名华人参加了演讲会。达赖喇嘛在演讲会上指出，非常高兴同华人兄弟姐妹们见面，汉藏之间的关系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期间我们相互有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有时却不是那么的理想。虽然西藏现在有着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解放，事实上西藏还存在着问题，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巨大的改变，因此我相信时代变迁是绝对会有好的结果。达赖喇嘛在悉尼对华人的演讲会上指出，20世纪世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可是西藏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然而解决西藏问题就必须要汉人的支持，促进相互了解真相，如同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实事求是是非常重要的原则。遗憾的是，在中国大陆无法看到真相，而海外的华人透过不同的渠道可以去了解真相，所以因缘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日前在美国时遇到一些汉人，情绪非常激烈，无论尝试着去跟他们做几事都无济于事，也难怪他们听到的只是单方面的资讯。称达赖喇嘛策划了一系列反华分裂活动之后，在美国 英国、德国等国家中会晤了部分华人记者，面对面的相互探讨后，他们的情绪和态度从激烈逐渐地变为温和了。达赖喇嘛还表示，在西藏汉人的比例高于藏人的话，就不是名副其实的自治了。在澳洲组织达赖喇嘛演讲会的悉尼民主中国阵线主席秦静表示，
我觉得这次演讲会是达赖喇嘛再一次走进华人中间，通过海外华人在影响境内的中国人，形成人民的力量，向中国政府施加政治压力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说呢，我看到中国政府要跟达赖喇嘛之间进行有效的谈判，有成果的谈判是需要有内外压力的，这个压力可以来自国际社会，也可以来自他本国的人民。
另据博讯网消息，昨天星期天下午，达赖喇嘛与西宁支持中国民主化工作平台的陈永林、邱月守、张小刚、任雪冰以及中国民运墨尔本联盟高健等五人在悉尼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的会客厅里举行了短暂会晤。与会者对达赖喇嘛的慈悲和智慧表示敬佩之外，还对他49年来一直坚持走非暴力解决西藏问题的道路一直表示赞赏。达赖喇嘛表示，中国完全可以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并祝愿中国将来能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超级大国。达赖喇嘛还对异议人士团体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进行呼吁表示感谢。他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重要的任务要担待，但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变化迟早会到来。据本台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结束在澳洲西宁和波斯市的各项访问行程后，于今天启程离开澳洲，将于明天17号抵达约旦展开访问。应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邀请，达赖喇嘛将于本周38号同其他世界诺贝尔奖得主一起出席在约旦举行的有关世界危机方面的研讨会。达赖喇嘛将于本周四19号返回印度。中国政府安排的第二批记者团于今年4月9号开始在西藏安多甘南地区展开采访报道，但是本台从境内收到的一部录音片段证实，中国当局提前在当地各西藏寺院中开展所谓的思想教育工作，强行要求僧众向记者团表示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维护祖国统一等，以此来欺骗国际媒体记者。下面请听格尔奔加和我的报道。
今天16号，本台收到了一部中共甘肃省宣传部某部长在西藏安朵甘南卓玛区县满日玛乡夏秀寺和尼玛乡外乡寺中分别展开所谓的思想教育的录音片段。其中这位中共官员表示，记者团到访时，全体僧众要按照当局的指示回答有关问题，也可以不正面回答问题，可以说维护祖国统一、反对西藏独立等。这位中共官员表示，
可以不正面回答，你就是说我拥护祖国统一，我反对西藏独立。他们这个也还有可能问到，就是个国内一个班禅，国外一个班禅，不是国外，不是哪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如果说的话，我们信奉按照藏传佛的体制和依规啊，选定的班禅。他们也还会提一些啊，你作为和尚，感觉到有没有宗教自由啊？你们感觉到是不是这个受到政府的迫害啊？还会提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呢，我想就根据这几年我们寺庙的发展变化来回答他们就行。当然，我们感觉这个有些这个建议性的话。希望性的话，那以后我们还可以跟政府说啊，也不一定跟外国人说。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寺院规模挺大了，但是只还有一个大经堂，我们还希望有一个藏经楼，如何如何，这话也是对的，但是你们跟他们说没用，他们是不会给你钱的，是吧？这个还像这类的话呢，就是不一定跟他们说了。
这位中共官员的讲话中，我们可以听出记者团的受访对象也是当局特意安排的。他说，记者团的采访要分两个阶段，第一要采访寺院主持， 陪同主持的有当局安排的六名僧人，其余的除了司官会主任以外的僧众都聚集在金堂内。如果记者们不想自由采访，那就更少事了，但必须要做准备。他说，
采访呢，它是分两种形式，开始是要在活佛那儿有安排了六个人是吧，安排六个人在那儿采访，其余的呢，除了主任要陪同着介绍一些情况什么的，其余的都在经堂里，他们这个记者提出来啊，要个别采访和和尚谈一谈的，再由主任去叫。当然他有的时候找的多，有的时候可能找的少啊，甚至他说我们不想自由采访了，那咱就算了，就更省事啊，咱们要有所准备。
此外，印度北部达伦斯拉诺布林卡西藏高校负责人卓玛杰引述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介绍说，4月18号，中国政府已指控在西藏安多甘南州玛曲县曼日麻乡参卓寺中私藏武器为名，从兰州军区派遣上千名军警对寺院展开全面搜查，并强行夺走了由第八世班禅丹白尼玛所赠的一尊佛像。据说这尊佛像是由金和铜制成，价值超过1亿元中国人民币。卓玛杰继续表示，今年4月17号被甘肃省甘南州安全人员拘捕的玛曲县藏人罗珠王布于3月27号向当局上交了6万元中国人民币的处罚金后获得释放，当局还没收了他的手提电脑、数码相机和护照。罗珠王布因之前遭受中共公安的毒打，目前正在玛曲县医院中接受治疗。今天6月16号是西藏泗水六港卫教志愿军成立整整50周年的纪念日。流亡藏人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伦斯拉举行仪式，隆重纪念这一日子。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前首席部长索朗多杰、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伽玛逊佩、西藏人民议会部分议员和各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等出席了今天的纪念仪式。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伽玛逊佩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呼吁西藏泗水六港卫教志愿军带领人民为西藏自由事业举行大型佛事活动。他说，在历史上，西藏泗水六港卫教志愿军为西藏自由事业进行过武装斗争，有着光荣的历史业绩。目前在西藏局势严峻的这一时刻，西藏泗水六港卫教志愿军应该带领民众为西藏自由事业举行大型佛事活动。西藏流亡政府前首席部长索朗多杰发表讲话时表示，境内西藏人民以极大的勇气不顾个人安危为西藏自由事业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所喊出的口号和他们的诉求是西藏独立，因此境外的西藏流亡政府和各非官方性组织要展开有目的有效果的活动。索朗多杰和伽玛逊佩呼吁所有西藏人民在西藏民族和国家危难的这一时刻团结一致，肩负责任，全力以赴地为西藏自由事业进行斗争。1958年的6月16号，西藏泗水六港卫教志愿军正式在西藏山南加达孜古堂正式成立，为西藏国家和民族事业同中共入侵者进行了激烈战斗。每年的今天，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泗水六港卫教志愿军理事会都要举行卫桑祭拜活动和纪念仪式，深切怀念以总司令阿朱贡布扎西为首的所有先烈们。另外，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和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也在今天隆重举行了西藏泗水六港卫教志愿军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
据香港网络各媒体消息，北京奥运官员先前宣布，因5月12号的强烈地震而推迟了四川省的火炬接力活动，随后又把西藏原本3天的传递活动被缩短为1天后，北京奥组委昨天星期天再度宣布取消奥运火炬明天星期二在西藏的传递，改从明天起在新疆传递3天。但是北京奥组委拒绝透露火炬在西藏到底是取消还是延后传递，同时也没有做出更改传递路线的原因。另据法新社消息，新疆居民和流亡人士表示，在奥运火炬传到新疆之际，中国加紧控制新疆地区回教徒，以防范任何破坏奥运火炬传递行动。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